我们今天学习的这个故事呢，它有两处记载，就是马太福音十五章和马可福音七章，31节到8章的9节。好，所以我们要看这两个经文出处。如果你同时翻到两个经文呢，我们有时候会互相对比这两篇经文所以可能来回翻就更快一些。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关于怜悯的教训，关于怜悯的教训。实际上，我们开始这个新的一个阶段，叫基督针对门徒的教训。好，我们提到他为钱无宝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在海中行走的事情，天亮的教训，关于传统的教训，还关于信心的教训。现在呢，我们发现耶稣在借着这样的事情来教导他的门徒关于怜悯什么是怜悯，怎么如何去怜悯人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也是比较重要的。主告诉我们，我们如何在他面前能够得他的喜悦。首先他在旧约圣经中对我们有这个要求，不仅是公义，后面说要怜悯，好，要怜悯，所以这个特别重要。我们做自己该做的事情，我们做好人，善良的人在主面前维持我们的原则这个不等于我们会有怜悯所以他两样圣经说都必须得有所以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榜样来学习一下这个怜悯吧。我们先参考一下他的这个圣经背景上周我们学了15章的这个21到28节15章21到28节，我们知道耶稣到哪里去了，他到推罗西顿去了。推罗西顿是外邦的境内已经离开了以色列国了。那么这个就挺重要的，特别重要。为什么？因为他在那里遇到一个圣经告诉我们是希腊人，换一句话就是外邦人不是犹太人，然后在求耶稣的帮助。他说，我女儿有问题，你能救她，主求你救我的女儿。然后呢，主借着他与这个妇人的对话找到他的门徒，叫他的门徒如何有信心，而且该有的信心是什么样的信心。那这个特别有意思，因为他是借着一个外邦女子，一个外邦妇人来教导他犹太的门徒怎样相信天主这个估计这个功课估计他们也是不会忘掉的。但是今天呢，我们发现在29节，大家可以看一下15章的29节，他说耶稣离开那地方，往加勒利的海边上山坐下。好，那么有意思的是什么？我们知道那地方是指的推罗西顿，我们知道是指的这个21节的两个外邦的城市。他离开那里往哪里走？圣经告诉我们，往海里加利利海旁边附近一座山坐下教训。但从这个经文中来看，我们其实也看不出来他是到加利利海的哪一边。那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很重要？因为它会定义它到底是属于加利利地区，或者还在外邦地区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大家看一下马可福音，它给我们记载马可福音7章31节。我们找到马可福音7章的之后，可以翻到圣经后面的地图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先看7章的31节，马可福音书7章31节，在这里，在这个记载中，他是说耶稣离开了推罗西顿的地方，从哪里？迪加波利境内经过，到了加勒利的海边。所以他这里告诉我，他是到了加勒利海的哪一边？所以大家翻到后面有一个图三，就是基督时代的巴勒斯坦的这个地图。那我要大家注意的是，有一个稍微发紫色的这个地区，它上面写的是加利利地区。好，这个就是耶稣服侍的中心。好，但是如果你看它旁边有一块水，这个水呢就是加利利海，看见了吗？好，然后你往下看，有一个偏深绿色的一个地方叫迪加伯利，看见了吗？不知道大家看到，它是哥哥沙再往南走，看见了没？这个很大的一个区。就是迪加伯利区。好，这个区域呢里边就有哥哥沙和其他外邦，已经属于外邦管辖的地区了。好，所以我们知道它往下走，我们可以在这个西顿 和推罗，你看北边嘛，北边靠着中海的大海的两个城市，它往南走，但是它没有绕到加利利海这个 这个西部，而是在加利利海的东部。哦，这个很重要，重要在于我们从这个它的地理位置能判断出来它在接触的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啊，这个很重要。其实可能看的，哎，你说牧师这些东西不是特别重要，当然我们其实知道他现在所在的地方原来是属于以色列地区的，但是后来就属于外邦地区。好，我们在别的福音书的时候，他进到这个地方这个地区，我们发现他发现那里都是养猪的。那有个问题，犹太人会养猪吗？不会的啊。我们知道这个地区已经完全是外邦人的地区。好，所以他离开，他从这个外邦地区两个城市到了加利利海旁边，但是他还没有回到自己原来服侍的这个区域，这个很重要。那么为什么他还不回到加利利地区呢？那么原因我觉得有两个，一个呢就是我们好几周前讲到他离开加利利去到外邦地区的原因是什么，因为犹太区的犹太领袖已经派人去加利利去找耶稣。那他们找耶稣的目的是什么？给他铺陷阱，他们是想把耶稣抓了，知道吧？所以耶稣与他们有了对话，我们发现这个对话的结果不是特别的好，反正耶稣很值得责备他们了。结果他们怎么样？他们非常生气了，耶稣就离开了。但我们记得还有别的问题，就是之前有一个王叫希律王，希律王也是把谁给杀了？大家记得没有？他把使徒约翰给杀了。然后呢，他把使徒约翰给杀了之后，他对基督的这个服事就开始特别好奇了。好，那么耶稣把他杀这个使徒约翰这个事情当做对自己的一个攻击。包括圣经告诉我们，他看到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听到使徒约翰被杀了，就离开加利利地区。所以现在我们发现他还是在加利利地区之外，也是希律王控制的范围之外的，这个也是值得考虑的。所以有可能是有这两个原因。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知道耶稣现在还在所谓的外邦地区，也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回到马太福音十五章三十节，我们看一下发生的这个事情。他说有许多人到他面前来，有许多人到他面前来。那这是谁来找耶稣呢？圣经说许多人来，但是不仅仅是有许多人来，圣经告诉我们有许多人来带着人来，看见了吗？他带着人来，所以他是已经有许多人来，但是有许多人带着许多人。所以这个人数是很大的。在这里他带着谁呢？他瘸腿的、瞎眼的、哑巴和残疾的，他说和各样病的人放在耶稣脚前。所以我们在这里发现他们是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残疾和病的人。注意两个动词，一个是带着，他没有说引导他们，其实这个带着在里边喊着一种抱着来的意思。在下面他说放在耶稣脚前，所以从这两个动词我们发现他是不是什么小病啊，不是哎小有点瘸腿，或者说这个残疾可能轻伤的这种情况，而是非常严重的情况。主告诉我们他把他放在耶稣基督脚前，这意味着他们不能自己来到基督面前，这也是很重要。那他为什么要来呢？为什么要来呢？这个也是很重要的问题。这个其实如果我们了解耶稣的背景，我们在这里应该打一个非常大的问号。为什么？因为上次耶稣来到这个地区的时候，他们是不愿意耶稣在他们的境内，然后他们做什么？他们把耶稣赶走了。好，请大家翻到马可福音五章，我要大家注意这个事情，五章的十七节。所以我们读到啊，他们许多人聚集在基督面前，我们不要就读过这个事情不考虑。实际上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它有很大的一个转变。在五章的十七节，这个就是那里的人，好，他说众人便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内。 所以他之前他第一次到哥哥沙附近，也就是这个地区靠海的这个区域，他们的反应是什么？耶稣离开我们，我们不愿意你在这里。那哥哥沙就是在地加波利的加利利海边的城市，那正好完全形容我们现在我们刚才向上文来证明耶稣所在的地区了。那为什么有多么的大的一个变化？之前求耶稣离开的人现在排着队带着人见耶稣，变化在哪里？大家看一下马可福音五章十八到二十节，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五章的十八到二十节，耶稣上船的时候，那从来被鬼从前被鬼附的人恳求耶稣要做什么？要和耶稣在一处。十九节说耶稣不准，对他说，你回家到你亲眷那里去做什么？将主怎样待你，怎样怜悯你，告诉他们。那人就去了，在哪里？地加波利，就告诉耶稣想他所行的事。众人都做什么？都诧异了。好，这里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耶稣医治的那个人，他想跟耶稣回去，耶稣说不行，你要怎么样？你要回你的老家，就是在这个地区，然后告诉他们我为你所做的事情。所以耶稣这次回来发现大家的对耶稣的态度已经大大有变化。那这是什么原因？这不是一种自然的变化，而是因为有一个人爱他的亲属，爱他的家人，爱他身边的人，把耶稣的事情告诉了他们，并耶稣在他自己身上所做的事情告诉他们了。那这个非常重要了。其实这个我们可以说是完全可以改变人的。这个之前被鬼附的这个人，他是没有办法救他们，他也没有办法治他们的病，他没有办法去解决他们的问题，但是他可以告诉他们，其实我自己是没有这个能力，但是我知道谁有这个能力，我知道谁可以帮助你。实际上我们在这个世上也是要做同样的事情。其实我们讲马可福音五章的时候，讲这个哥哥沙被鬼附着的人的时候，我们还专门提了这个事情。他主差遣他回到自己的亲属去传扬福音，说耶稣是谁，耶稣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叫他们能够明白，叫他们能够信耶稣。那结果我们发现他的服事是很成功的，他的服事是很成功的。我们看一下这个，回到十五章的三十节，我们再看几句。到后面他说，各样的病人放在耶稣脚下，耶稣就医好他们。那这个也是很重要。首先我们看到许多的人，如果我们看下面，我们知道这个男的有四千了，家乡孩子和妇人可能也是好几千了。好，所以这个是许多人。而且在这里他说耶稣医好他们。咱们读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就不要读过啊，我们要考虑一下发生了什么。有许多人他们的生活大大的被改变了，瞎眼的能看见，缺腿的能行走，哑巴能说话，残疾的痊愈了。这是非常奇妙的事情，非常奇妙的事情。但我希望你可以考虑一下耶稣是如何做这个事情的，他是以什么方式来治他们的病和问题。可能我们脑子中是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说，好，耶稣到那里聚了很多人，大家都把病人都聚到耶稣面前，然后说一句话，然后大家一下子就好了。有可能是我们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如果我们了解圣经，我发现并不是这样子。你看一下三十二节他说在这里疫病的这个过程用了几天？三天的时间。好，那为什么需要那么多时间？你说如果耶稣就说，好，把他们都聚在一起，然后我一起为他们祷告，然后一下子他们全都能好了，不就完了吗？但我发现耶稣不是这样做事情的，这个特别的重要，他不是这样做事情的。实际上我们发现什么？耶稣是为什么医他们的病？在三十六节他说耶稣看见众人就怎么样？怜悯他们。 那我们需要考虑一下怜悯的这个意思。怜悯在这里不是一个对于大众的一种可怜，看见情况就说哇，这么多人有这么多病，哇，特别可惜了。其实这个怜悯它是牵扯到每一个人和每一个人的具体的情况，它是天主怜悯他们个人，不仅仅是怜悯众人。我要你意识到这样一个区别。你说是这样的吗？确实是这样的。其实在圣经告诉我们，在耶稣怜悯人的时候，他经常说这样的话。请翻到马太福音十八章，我们看一下十二节。马太福音十八章，我们看一下十二节。好，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二节，他说，比如一个人有一百只羊，他说迷失了一只，他说你们的意思如何？那个人岂不要撇下这九十九，撇下这九十九，只在山上寻找那一只迷失的羊吗？其实耶稣在解释这问题的时候，他在解释自己怜悯的心和救赎的心的时候，他说就像一个牧者，他有九十九个羊都在圈里，然后他看见熟的时候发现他少一个，他不撇下这九十九进山里去寻找那一只吗？好，我们根本有一句有一个诗叫九十九羊，好，也就讲了这个意思。他寻找的是那丢失的使命的那个一只了。我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创造天地的主宰不是一个摸不着的、与我们遥远的、不关心我们的主。他关心我们到底，这个非常重要。他关心到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就像这个病人一样，他意识到他们的需要，并怜悯他们的需要。诗篇一百三十九篇一到二节，我给你读一下。主说：“主检查我，认识我。”我做我的作为，我做我立，他都晓得。我们在这里发现天主他想大卫默示这样一个话的意思是，主察验我，认识我。他不是一种摸不着的、离我好远的、不关心我具体的需求和需要的主。他说我做我立，他都知道，他都晓得。大家翻到马太福音十章，耶稣也是这样说的。马太福音十章二十九到三十一节，马太福音十章，你看一下二十九节，他说：“两个雀鸟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不是天父的意思，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他的意思是，哎，这个雀鸟也不值什么钱啊，但是如果天主不允许，他说他也不能掉在地。三十节他说，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的雀鸟贵重的多。他向人说，你不要担心天上的父不了解你情况，不关心你的情况。他说连你头发有多少根他都知道，掉一根头发他都清楚。他说你不比雀鸟贵重的多吗？他的意思是什么？他在表达的意思是天主关心我们。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能让我们明白他这个怜悯的心，他是什么样的怜悯。他不是一种可怜，而是一个对每一个人有非常了解的一种情况，甚至明白他的缺点，明白他的弱点，明白他的一切需要，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怜悯他，怜恤他，帮助他。你说牧师就是拿这三天的时间来讲这么多，是不是有点过分？其实就是这样子。如果我们看马可福音，请大家翻到马可福音七章，在马可福音的记载中，他没有记载天主，他记载了天主医治众人，但是他给我们一个例子，我要你注意到这个例子。马可福音七章，这是同一个事情，同一个故事，但是在马可记的时候他是这样记的。他说有一个带着耳聋的口齿的人来见耶稣，求耶稣按手在他身上，耶稣就领他离开众人。看见了吗？主意识到了一个 耳聋口齿的人的需要，他就做什么？他就抱着他离开众人。然后圣经告诉我们，他把手放在耳朵里，他也把涂抹放在他舌头上。然后圣经告诉我们，他有个祈向天主祈求，就说开了吧。然后圣经告诉我们，那个人的耳朵就开了，舌头也就好了。好，在这里他告诉我们，天主是如何治那些有病有问题的人。他不是把他聚到一起啊，我做个祷告让你们全好了，不是这样的。他是意识到每个人的需要，然后有特殊的方法与特殊的祷告来救每一个人，所以才用了三天的时间来做成的。那么这个很重要，特别重要。为什么重要？因为发现主做事情都是这样子，他从来不以你的身份，不以你的环境，不以你的这个国籍或者别的这种方法来定你的罪，或者来施怜悯，他是一个人的这种方式。他了解你，他明白你，他施怜悯也是这样子，我们明白他审判我们也是这样子。我们站在主面前，他不要看啊你的背景如何，你要看你的父母如何，要看你的家庭如何，要看你的这个环境如何，然后就我知道你这样的人是这样处理。没有，圣经说他要照着我们个人所做的，我们个人的心念要受审判。我们发现主跟我们接触的时候，他都是这样子，他都是照着我们与他的关系来实行怜悯。其实救赎的怜悯也就像这里他所描述的怜悯，就像他医治他们一样，他都是亲子的医治。其实我们从罪恶中得救得救赎也是个人的事情，这个很重要。你奶奶是否是基督徒不等于你得救，你爸妈很虔诚不等于你会上天堂。好，做基督徒有基督的家庭，这个是好事情，但是你的家庭不能救你，只有你个人的信心能救你，能使你得救赎，能使你从罪中得医治。当我们遇难的时候，我们不用怀疑天主不了解不知道我们的情况，他不知道，我们不用怀疑他是否关心我们，他是否不顾我啊？其实圣经告诉我们，他不是这样的主。很多人可能感觉我死天主也不管，不是，他说雀鸟死了他都管，你他更管了，对不对？就像门徒那一次，记得他们在海中，那个波浪起来，风浪一起来，然后他们对耶稣说：“耶稣，我们要死了，你不顾吗？”记得吗？这个是一个从不了解天主的这样的一个心出来的。其实我们对天主有明白天主是谁，明白他是怜悯的主，而且他怜悯是向我们个人的怜悯，那我们就不会问这样的问题。那我们看一下怜悯的回应，就是在十五章的三十一节。十五章的三十一节，他说：“众人看见哑巴能说话，有残疾的痊愈了，瘸腿的能行走，瞎眼的能看见。”哇，这个他说是他觉得甚觉稀奇。他说：“荣耀归于以色列的天主。”首先我们要说，这个不是自己得医治的人，从这个表达，就我们他说众人看见，那这个是谁？这个是带着亲戚朋友到基督面前的众人。好，这个很重要，他带着他们去，他们看见所发生的事情，他们的反应。好，他们的反应是值得我们仔细去思考的。第一呢，我们发现他们的反应证明了他们不是犹太人。你说是吗？你再看一下三十一节，他说荣耀归于谁？以色列的天主。这一下子说，哇，这个主我们从来没有接触过，这我们听说过，这是以色列的主。 就在旧约圣经中，我们经常看到，比如说他旁边国家的这个将军他生病了，得来病的时候，他说我们听见以色列有天主，以色列有一位先知能引天主的力量救我，他就来了。所以我们看见他这种表达也是一样，就是哦，我们终于明白这个以色列的天主是谁，把荣耀归于他。而且前面那句话他说甚觉稀奇，对于犹太人来说这个不应该稀奇。为什么？因为旧约圣经告诉他们受膏君基督来的时候他要做这些事情。他说他提到瘸腿的要看见，他提到瘸腿要行走，瞎眼的要看见，他提到了 被鬼附着的人要得痊愈了，他提到了很多这样的事情。当他们看见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哇，这应验了圣经所说。但是这个人他们的反应是稀奇。所以从他们的这个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回应，我们知道他就是外邦人。好，那么这个很重要，特别重要，因为耶稣来我们知道是要寻求谁，以色列迷失的羊，这我们经常说。但是我们知道借着以色列他要拯救谁，他拯救全世界。这个也是应验了旧约先知所说的，他说我必怜悯素不蒙怜悯的，我必称废我的名为我的名，他必说是我的天主。这是何西亚书二章二十三节，这是先知书所说的。他说等到这个救主来了，他要是跟他没关系不蒙怜悯的人怎么样？蒙怜悯。其实我们都在其中啊，无论是美国的是中国的，我们都算在之前与天主毫无干涉的人。我们跟亚伯拉罕没关系，跟天主的约没关系，跟他所做的在世上的事情没关系。但是借着耶稣基督圣经告诉我们，他会使不蒙怜悯的人蒙怜悯，非我名的为我名。啊，这个也是天主大大的怜悯恩典嘛。但是这个实际上也是就像我们现在一样嘛。其实圣经告诉我们他荣耀的是谁，你注意三十一节，他是荣耀的天主了，他荣耀的天主。你知道在我们在世上的目的就是要效法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榜样。那实际上我们在世上的目的不是叫人看见我们然后说哇这个人很好，而是要他做什么？荣耀天主。耶稣在世上是让人敬拜主，我们在世上也有同一个作用。好，大家翻到马太福音，我们看一下五章十六节，耶稣也曾经这样教导过我们。好，五章十六节，他说：“你们的光也当照，当样照在人前，叫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荣耀归于你们。你们在天上的父，对不对？这个这重要，对不对？荣耀归于你们，停是不对的。荣耀归于你们在天上的父。好，所以我们发现我们在世上的目的应该是什么？不是叫人说哇，你这个好，不是，是要说天主真好。天主能改变你这样的人，天主能够从你原来的这个情况能够做这样的事情，哇，这个天主真的是伟大啊！天主能给你一个和谐的家庭，哇，真的是这个太缺了，在我们社会中，他是怎么做到的？天主能给你听话的孩子，那这是怎么做到的？对不对？真的是一切都要荣耀天主。一切都要荣耀天主。但在我们这里发现是耶稣基督怜悯人，是他们怎么样？是他们诧异，是他们把荣耀交于天主。我们要第四最后一点，我们要看怜悯的这种忍耐。在三十二节开始，十五章三十二节，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众人。你记得啊，他已经怜悯过了，他 他治了许多的病人，在这里也是持续的怜悯。好，他们在我这边已经三日了，没有什么吃的，我不愿意他们饿着回去，恐怕他们在路上贫乏困乏了。好，我们看一下这句话。首先这个很多人会把32到39节耶稣喂饱4000人和耶稣喂饱5000人那个故事混的讲，这是错误。好，我们之前讲过耶稣喂饱5000。好，如果你一不小心你读到这儿，你觉得他讲的是一个故事，但是他毫不一样。非常，而且他讲这个喂饱五千和喂饱这个4000的目的也是不一样的，他最终的结果也是不一样的。首先我要提出一些区别，喂饱的人是不一样的，喂饱5000是犹太人，喂饱这个4000是谁？外邦人。喂饱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个关于他周边环境的这个描述，我们也可以看到区别。比如说他喂饱5000的时候，圣经告诉人们，他说让他一排一排坐在青草地上，就当时有青草。但是我们到了喂5000的时候，只是沙子地或者说硬地，就没草了。啊，所以我们知道从时间，而且这个环境实际上都是围绕着这个加勒利海，好吧？我们从这个时间顺序也知道，这已经过了几个月的时间，才有了这个喂饱4000的事情。不但如此，我们就从它记载，喂饱5000是在四个福音书都记载的，马太、马克、路加、约翰都记载喂饱5000，但是只有马克和马太记载喂饱4000。而意思是马太与马克记载了两个喂饱的故事。好，因此我们知道它不可能是一样的。我们发现食物的来源是不同，喂饱5000的时候是一个小孩提供吃的，那喂饱4000的时候是谁？是门徒自己的鱼和饼，那这个很不一样。食物的量也是不同的，喂饱5000是5饼2鱼，在这里是7饼和几尾鱼，不知道多少啊。在那个其实从剩下的量也是不同。你记得喂饱5000的时候，它是12个篮子装满了这个剩下的。然后这里是几个？7个。结果也是不一样。喂饱5000的时候，他们强逼他做王。哎，谁会强逼他做王？不就是犹太人吗？对不对？他们强逼他做王，然后不愿意他走，天主得兴个骑士，这个散就解散他们。但是在这里主说走，他们就走。所以我们发现其实非常非常的不一样。我们发现从耶稣行这个神迹的这个群体是不一样，时间不一样，条件不一样，各方面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看一下这个32节，先看一下耶稣的怜悯。他说他怜悯众人，他说已经有三日了，这个就没有什么可吃的了。那这个意思不是说他们已经三日不吃饭了，而意思是他们带的饭已经耗光了。好，这个很重要。咱们现在可能就出去什么都不带也就无所谓了，但是在这个时候了，你出去不带吃的，你是个要找死的人。好，因为他们特别是这边，他到了山里旷野，他不是哪儿都有埋布都能埋吃的啊，所以他们肯定也是带着几天的饭出来的。但是他已经耗光了，已经3天了，这是耶稣的意思。好，而且如果我们看马克福音的记载，在马克福音8章3节，他告诉我们，他说不仅仅是困乏，他说内中有从原处来的。这个原处是指的哪儿？那如果我们 照着向下文来看的话，有的可能是从推罗西顿跟着基督来的，那是好几天，三四天的这个路程了。好，所以他这个从远的地方出来，意思是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回家的这个路程了，也需要一定的力量才能完成的。好，咱别忘了他们都是走回家的。这里没有提到马车，也没有提到这种这个牲畜，他们是走着，去哪都是走着。我们学习耶稣和他的门徒，他到哪儿都是走到哪儿。好，他不像我们现在开个车，骑个单车或者什么，没有，去哪儿都得走到哪儿。所以我们知道从加利利海附近走回这个比如说推罗西顿这个地方，真的需要几天的时间。所以这个也不容易了。然后他这里提到困乏，但是这个困乏呢，它不是像我们可能想的就是累的意思，是困乏不是累。这个原文词它也可以表达快要倒塌的意思，就完全无力量的意思。这个是真的累，就真的身体不能走下去的意思。所以在这主告诉我，他告诉他们，恐怕他们在路上困乏，他的意思不是恐怕他们会稍微饿点肚子，好，或者走的脚疼，他这里的意思他们回不到家，明白吗？啊，这是不是一个小事情了？所以他这个耶稣就做什么？他说我怜悯这众人，我怜悯这众人，哇，这个特别特别有意思。其实我们刚刚。耶稣不是刚刚意识到这个问题，我也要大家明白，经常我们读圣经，我们学习耶稣的时候，我们把耶稣理解为完全是人，他是人嘛，对不对？但是同样他也是无所不知的天主，所以他完全知道要发生的事情，他针对每一个人的时候用耗了三天的时间，他也知道我将来也得喂饱他们，要不然他们回不到家了。请大家翻到申命记八章三节，其实这个也是天主经常要做的事情。在我们生活中，如果我们意识不到这一点，其实我们很难去走我们该走的路，做我们该做的事情。生命记八章第三节，生命记八章三节，主使你们卑微，使你们饥饿，将你们和你们列祖未曾认识的玛纳与你们吃，我要使你们知道，人不是专靠粮食才得存活，是靠凡有主口所出的言得存活。好，这个耶稣用过这句话，马太福音四章四节。好，但是我要你意识到前半部分，他说什么？他说他让你们列祖先做什么？先饿着肚子，叫他们知道玛纳是什么。那这样来看，实际上他们得玛纳不是偶然的事情，不是说哎呀主啊我们没得吃的，主说那我想个办法，天凉吧。他说我要他们先饿肚子，使他们明白我能使他们存活，他靠我是可以的。好，在这里我们发现一样的情况，主也是知道在发生的事情要用时间，人来了他不早把他们这个解散了，你们回家吧，他允许他们在那儿待一个三天的时间，然后呢他做完他该做的事情，最后他说那好，我还是要怜悯他们，我还是要怜悯他们。其实这个也很需要信心，你要想一想当时来求耶稣的人，如果是像我们所学习一样，他们是外邦人，那他们可能也不知道耶稣喂饱五千人的那个事情。好，同样他们也知道自己带了多少粮食，第一天少吃点嘛，第二天孩子饿了不能少吃，多吃一点，第三天没了。如果我是带着我的孩子我的媳妇儿来见耶稣，然后发生这样的事情，可能到第二天我就开始紧张了，可 能我回去没东西吃，媳妇儿咱怎么办，对吧？但这些人真的是，他们发现哇，耶稣能做的超越我们能想象的，我们在这儿求他，我们不在这些，我们不在乎。那这是什么？这是信心的表现。在这里耶稣说，我是故意让他们意识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为了叫他们知道一个事实，我能供应他们的需要，我能供应他们的需要，这个特别的重要。那我们看一下这个门徒的困惑，在33节，这个特别逗啊！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样理解这一句话。33节，15章33节，他说：“门徒说，我们在旷野地，从哪里得这许多饼，叫这些人吃饱呢？”好，如果之前没有喂饱5000人的这个事情，我就能理解他们所说的话。但是对我来说，其实挺难理解的。所以我想呢，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对耶稣需求这样反应？我后来想了，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他们针对的这个群体是外邦人？就意思是主必供应他子民的需要，这我们能接受。但是怜悯一帮外国人，一个外国人、外邦人，跟我们没关系的人，跟天主的应许没关系，跟救主受这个受膏君一点没关系的人，他真的能做这样的事情吗？他会这样做，就这样做事情吗？对不对？所以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那主啊，没办法，咱们这儿你也知道没办法啊。那可能是出于这样的一个心，但也有可能是门徒真的是没有对怜悯这一群人，他没有怜悯。那意思是什么？他不像那个情况，他可能会稍微与他们同情一点，对不对？到这样的情况，他的意思是没办法，主，让他们早回去吧。好，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我们在这里看见门徒信心的缺欠。主，我没办法，主，我没办法。但耶稣，我们看他怎么对待他们。第34节，他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之前门徒他们自己想办法，耶稣说：“你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然后门徒带着一个小孩到耶稣面前，他有。但是这次耶稣是针对他们说：“你们有饼吗？”门徒可能想到：“我们还有2天的路啊，耶稣。”然后主说：“你从你们那儿拿一些饼来。”好，你注意耶稣针对的是谁？是他们。他们说：“我们有7个，有几位小鱼。”他这里说，耶稣就吩咐众人坐下，在地上，拿着7个饼，然后几位鱼。主谢了，掰开递给门徒，门徒分给众人，众人就吃饱了。哇，他把剩下的零碎收了之后，就满了7个篮子了。哇，这个很有意思。吃的人，他说除了妇人与孩子，共有4000。所以这个记载与上一个5000喂饱5000也是一样，他只记男人。好，当时这个记人数就是这样记的嘛，包括收税或者干嘛都是这样来记数的。所以这个非常有意思。首先他主针对的门徒说：“你们的给我。”我这是脑子里能想彼得的反应啊，我这个我2天我饿不到肚子，对不对，主啊？啊，对不对？但主从他手里拿出来，主告诉我们，其实他用同样的方法，他主谢了。在马克福音他是这样说：他分开完了，他掰在大家面前，有一点区别。他掰在大家面前，然后大家都吃得饱。这个特别有意思，因为这是耶稣已经2次在类似于旷野或者说野地这样的一个环境中让人吃饱的。这个在诗篇78篇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句疑问， 我看一下啊，是不是七十八？我可能记错了。好，十九节，在十八节开始吧。归十单天主，这是指的以色列人放纵情欲，贪求食物，谤读天主，说天主有那设筵席在旷野吗？所以他们这个谤读，就是谤读的意思，就是回谤嘛。好，他回谤天主，说演他能在这样的情况给我们吃饭吗？设个筵席吗？不可能的事情。好，但是主在旧约的这个时代给他们吃玛纳有多少次了？在没水的时候给他们水喝，在没吃的给他们吃喝，到他们吃玛纳吃够了，他给他们肉吃了啊。但是往往我们的态度其实与这门徒的态度啊，主还能在这里再做这样的事情吗？其实我们遇困难的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故事，我们觉得啊，这个很好，对不对？哇，有信心，有信心。但是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的反应是，主能做这样的事情吗？恐怕不能。他如何形容这样的态度？他说这个是试探天主，也叫谤读天主，回谤天主，就小看天主的能力嘛，特别重要。但是我要大家考虑一个问题，天主是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情？为什么让一个外邦这样的一个群体能够糊口得饱？圣经告诉因为他怜悯他们。这个怜悯不是虚的怜悯。我们经常提到怜悯可能是一种虚的概念，可能也是与人同情，或者说我理解你在遇到的问题，我明白啊，但是不等于我要有任何的行为去帮助你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基督的这样的怜悯是带来具体的行动。他说我看见需要，我就要做什么？我就要满足这个需要。好，请大家放到米迦书，我们看两个经文。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六章。读一下第八节。啊，世人，首先他这个对象说得很清楚。主称效于你何为善。主向你所有的主向你所要的没有别的。意思是好，我们能够如何完成主的要求。我们看一下八节。他说要求是什么？他说要你行什么？公义。后面是什么？好怜悯。最后是敬虔的侍奉你的主。但我要你注意中间这句话，好怜悯。如果他只写了怜悯人，这是可能能理解，但是他写的好怜悯。好的意思是什么？很愿意做的，特别做的特别多，反复的做，对不对？反复的怜悯。其实天主对我们的要求不仅仅是信公义、信善良的事情，他的意思是我们必须好怜悯。那这意味着有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要求给我们。所以主在这里不仅仅是给我们榜样看了，他还要求我们去这样做。但我要你意识到一个问题，天主的怜悯，他最终的结果是荣耀天主，但是怜悯的结果是别人荣耀天主，对不对？但是他的渠道，他怎么样去怜悯他？他顾了他们肉身的需要。我们要明白这个事实，如果我们要成全天主对我们的要求，那这意味着我们不能说什么，我们不能说啊，我为你祷告就可以了。 好。雅各书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经文，他说我看见地方有缺乏，然后我给他说，哦，愿主祝福你，你平平安安的去了。主说这是罪。好。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意识到有人真的有需要，我们该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不是一种虚假的属灵方面的，哦，我为你祷告，主能帮你，啊，我相信天主能够祝福你，愿你平安，对，平平安安的去吧，没有。他是从我们所有的来满足别人的需要。我有个问题，天主给你你所有的原因是什么？不就是以借着这样的东西服侍他吗？其实我们基督徒对财富的这种看法其实特别简单，都是天主所赐的，都属于他的。他叫我们给这个十分之一，那我们很乐意，这本来都是主的，我把这个十分之一给他没问题啊，奉献给他。别人有需要，我看见啊，这是我有的啊，别人有需要，这个不是我的，这是天主的。他让我遇到这个问题，让我看见这个需要，我就应该做什么？我应该怀着怜悯的心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发现他是必有这样的具体的行动。耶稣的怜悯虽然他最终的结果是属灵的结果，他采取的方式是肉体的方式。那我们看到有需要的人的时候，如果我们说啊，主必看顾他，但是主祝福了我，给我能力帮他，然后我不做，我在犯罪。好，这个不仅仅牵扯到行为，圣经告诉我们的信心也是与怜悯有关系。请大家翻到腓立比书，我们这个思想也与怜悯有关系。腓立比书二章。其实我们发现这个是关乎什么？这个是关乎我们信徒该有的这种思想、这种行为、这种属灵的特征啊！它是关于我们内心的事情。他说：“基督，他说信基督有什么权柄？”然后他说：“信基督，我们信仰耶稣基督，他会叫我们权柄。”他说：“存爱心，若有什么安慰，若有属灵的什么交感。”若有什么慈爱、仁慈、怜悯，第二句说，你们应当意见相同，有一样的爱心，有一样的意志，使我的欢乐可以满足。他的意思是在教会中，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言行、我们信心、我们对怀着像天主怀的这样态度，应该是满仁慈怜悯，但这个仁慈怜悯不只是向天主怀着，其实这个向下文中是向人的，它是向人的，这是十分重要的，这十分重要的事情。耶稣基督教导我们一个重要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只能够借着满足肉体的需要，使人能够获得属灵的帮助，很重要。如果我们口头上告诉他，天主爱你，天主爱你，天主爱你，但是我们不去爱他，他会觉得你这话太虚了吧，太空了吧，没有一点意义。其实他这样想的是对的，耶稣不这样做事情，耶稣不看那么多病人，那么多有问题的人，那么多饥饿的人，说哇，天主很爱你，他愿意满足你的需要，你们回去吧。没有，没有。所以首先我们考虑耶稣的这样的怜悯，他为我们做榜样，我们应该效仿他。我们知道实际上别的人有需要，这是我们的在天主面前的责任，去帮助他。其实我很多时候我自己会找这样的一个借口，我说啊，我这样帮助这个人可能不会帮他，可能只是在害他。比如说我路边看一个有需要的， 然后我说给他钱，啊，中国骗子很多，对不对？我们不太愿意帮他，不愿意给钱。那这个有时候，也得分情况，对不对？有的人真的是在骗钱的，这个我们要明白了。但是我们遇到人呢，遇到有需要的人的时候，我们应该有智慧。但是我们不应该说我知道他需要，我不要帮助。我记得我爸小时候我在美国遇到一个乞丐，然后呢，他在那儿求东西。然后我爸说：“哇，你看你身上没什么问题。”我说我有些活可以干，我愿意雇你一周两周的时间，最起码你可以有房租或者可以吃饭，没有任何问题。那人说好。然后呢，他到我爸教会来，他说我们这儿那个有个草坪，然后我们这儿有一个机子，需要把它那个先剪，把草剪一剪啊，就推一下这个就行了。然后人家就开始弯腰说：“哎呀，我想做。”但是我腰不行。然后我爸说：“那行，那还有什么？”然后他说：“我们这个教会前后门还有这个窗户玻璃都可以擦一下。”他说：“哦，牧师，这个很好，但是我之前伤过我的这个肘这块特别疼，然后我要锯手的话不舒服。”然后我爸想了一会儿，他说：“那是不是能够？”他说：“这样吧。”他说我们教会经常发这个邀请信函，我这儿有100多个，你只需要把这个纸塞到那个信封里边填一下，然后放在这个位置就行。他说不行，牧师，我这个手我活动起来特别疼，我做不了什么东西。我爸后来发现这种人确实没有办法帮他了，对不对？但是我们遇到别的人，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爸会问他，他说你饿了吗？然后他说：“饿，我很饿。”我说：“来，咱们买点吃的吧。”然后很多时候他们会说：“我不要，我要你的钱。”那这种情况你需要智慧。但是我跟我爸在一起遇到好几个人，他说：“饿了吗？”“饿了。”“来，跟我们一起吃饭。”然后我们就去麦当劳跟他一起吃饭，他真饿了。有的时候如果我们说啊，都是骗子，都不会，不可能是饿肚子的情况，那你是不知道的，对不对？但你可以有智慧，但同样我们应该打开我们所有的说，好，如果我能帮人，我该做。我如果我遇到有问题的人，我应该从我所有的去满足这个需要。这个不会让人说哇你很好，但最终结果说哇这天主真棒，能够让你做这样的事情。因为恐怕我们现在对于可能金钱啊，对于我们自己的东西态度是不对的。因此我们不愿意施舍，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东西。但是我们基督徒要做怜悯，怜悯有两方面，一个方面是言语上的怜悯，也是这个态度上的怜悯。就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比如说来教会时间久的，他可能已经学到圣经，在一方面他的信心有时间成长了，然后他已经为主做了一些决定，然后他比较坚强。好，这个非常好。但遇到一个刚来的，可能还没有那个机会，没有成长的这个机会，一个没有怜悯的人会说：“你为什么不这样做？”对不对？但是问题是我们忘了，我们可能有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做的跟他是一样的，对不对？这是没有怜悯。好，那这个不是说人是知道不该做，但还在做，而是意思是，他需要成长的机会。我们该怜悯他。如果我们想想天主在我们的属灵生命有多少次怜悯了我，如果我能谦卑下来意识到这一点，其实我怜悯别人不是很困难的。所以一个是这方面同情方面的怜悯，但是第二方面是钱方面或者说需要肉体上需要的怜悯，我们应该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如果我们不能这样做，那其实我们没办法服侍主。圣经告诉我们一个牧师的条件，其实有这方面的条件，就是你不可能这个不怜悯人。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重要。我们今天呢，我们就讨论耶稣这个怜悯的心。我也希望你可以思考，我在我的生活中是否会怜悯人，在信心方，在他行为方，在人际关系上会有怜悯，那在肉体的这个需要方面，我会不会怜悯人？因为这个都是天主今天给我们表达的很清楚。